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让我们来赞美敬拜主。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夺去了我的心。
那敬畏你的人，你那关爱的眼神，不断的引导着我来跟随你，主耶稣。愿我的生命在你的眼中蒙你的爱怜，愿我的生命在你的眼中蒙受你的宠爱。主耶稣，我渴慕，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承受你的圣爱，承受你的圣宠。主耶稣，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主耶稣，我要用全部的心来爱慕你，来认识你，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颂扬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字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忧伤的灵，下沉的灵，害怕的灵，欺骗的灵，黑暗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字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久回来。你的名释放我们，欢欣喜悦的归于你，归于你的名下。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生命，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良心中一切的控告。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跟前，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求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在这里涌流。你那光亮有如水晶圣神的活水，要在这里让我们见到你的荣耀。你圣神的活水也浸透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爱你，认识你。主耶稣，你的羊都听你的声音，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渴慕听见你那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雅歌第四章第一节。雅歌第四章第一节，1058页，1058页，雅歌第四章第一节。新郎也就是主耶稣，他看着我们，他向我们诉说：我的爱亲，我们是他所爱的。你多么美丽，你多么美丽，你的两眼隐藏在面纱后，有如一对歌眼。主喜欢我们有一双属灵的歌眼， 能够看见他的爱，能够看见他的圣手，能够看见他的圣功，能够看见这神奇的谋士在你做那各式各样美好的事。他喜欢我们认识他，隐藏在面纱后，就是一般的世人看不见。若非主开启属灵的眼睛，就看不到这一些属于主他所爱的人，他们这属神眼光的亮丽。世人看着你的眼是一个平常的眼，可是在主的眼中，他知道你有光，你看见光，在他的光明中可以把光明看见，就是这一个看见，看见他是神奇的谋士，看见他不舍弃我们，看见这表面的磨难只不过造就天主对我们更大的福分祝福。第九节，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夺去了我的心。我们都想要讨主的欢心，怎么讨主的欢心呢？主说你夺去了我的心，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珍珠项链是系在颈项上，颈项常常就是指责我们需要顺服，那一个背离的颈项不讨主的欢心。有个姐妹说，我们不能做头，在家里面先生是头，我们是主奥底上的一个肢体，那么头是先生，可是我要做颈项，我往哪里看头就必须往那里看，我往哪里转头就必须往那里转，头想要做什么要听我的，这是背离的颈项，这是没有珍珠的颈项，这是一个不讨主欢心的，这是一个切断富有的口气，这是一个败坏的生命，这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同情他。那么这一个背离的景象，我们常常背离不走主的道，山羊的景象也蛮硬的，常常有自己的做法自己的作为，而配上珍珠。珍珠是怎么来的？珍珠是沙粒跑到棒肉里，好痛好痛好痛，这痛就开始分泌分泌再分泌，那分泌物就包着这个沙粒，一直包一直包一直包，很长的时间以后它就不痛了，变成了珍珠。当他觉得不痛的时候，要采珍珠的人就把瓣肉打开撕裂，把里面的珍珠拿出来。这珍珠是在磨难中，是在苦难中，是在顺服里成型的，生命孕育而出的。主把他的圣言放到我们的心中，有时候我们对他的话不太喜欢，为什么我是女人，为什么丈夫是头，可是在那里孕育，在那里孕育，在那里孕育，我们仍然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就成为圣言的种子，在那里孕育，在那里孕育，成型呢就变成珍珠，放在项链上。主最喜欢这样的生命。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顺服的人，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喜欢那顺服，顺服的生命非常非常的美好。耶稣基督活在我们中间，就是这顺服的生命给我们的榜样。为此每一个在主的手中，那背离被破碎了，剩下的是顺服，来荣耀讨他的欢心。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她爱主，她跟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愿我一生一世，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一样，那么愿你赢愿我输。他也见证以前他要赢， 他跟人争执时赢了就很爽，因为他奉献了以后有主的生命，赢了以后他发觉主的喜悦不见了，他的喜悦也跟着不见了，他愿意顺服主，也顺服主在他生命中所安立的权柄，那么主就祝福他，祝福他的家，祝福他的生命，主也祝福他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鼓掌欢迎苏翠茹姐妹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那美好的神奇的作为。
主内亲爱的神父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能够站在这边真的是主的恩待，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啊！能够蒙主的召教来侍奉他，能够蒙主的召教把他在我的生命中所成就的这么多美好的事来跟各位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幸福。我们打开厄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1819页，厄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念1819页，厄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主的话是有力量的，当这个力量宣告出来的时候，它产生属灵话语的力量，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我喜欢把主的话这样子的宣告，我们一起念：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及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事业的保证，为使天主所赐的事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我们再翻到厄弗所书的第四章三十节1823页，第四章三十节，我们也一起念：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以待得救的日子。我们这里都看到了印证这两个字。我们再打开地茂德书第二章的第十九节1866页，1866页，地茂德书后书二章十九节。但是天主坚固的基础屹立不动，且有这样的科文说：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好好，就到这边，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讲的这个印证哈，他其实意思就是印记。这个是在厄弗所书，我们回到厄弗所书。厄弗所是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的省会，它是一个非常富庶、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海港。那在这个海港厄弗所的地方呢，他们会做木材的生意。他们怎么样子来做这个木材的生意呢？就是他们在山上砍伐了这个木材以后，就让它顺着山上的河流、溪流就这样飘到海港。然后呢，要买木材的人呢，就会带着一个像铁锤一样的一个印，就到这个海港去选，挑选他要的木材。比方说我们教堂要新盖了，需要木材，就去挑选。于是呢，他们就看中了那个好的木材，就在上面用他带去的那个铁的印敲了一个记号，就记在那个木材上面了。那当时只是去准备材料，等到三个月、五个月之后呢，要用了以后，就去按照印记就把那个要回来，然后就可以开始来用这个木材。那这个就是印记。那印记的意思是什么呢？当这个印打在那个木头上了，它就代表一件意思，什么意思呢？这是我的了，是不是属于我的了？所以我们刚才地茂德后书上面看，我们是属于他的，就有一个科文，就说他认识属于他的人。我们的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 我们的神就是这个印记，他本身就是个印记，圣神就是这个印记，证明我们就是属他的。所以在圣神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呼喊我们天上阿爸父的名字，我们就会呼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因为这就是圣神自己就做了那个印记，那个印记也代表了这个被印记的这个生命就有了印他的那个人，他属于他了，就有他的生命的样子。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被赎回来，因着圣神，在圣神内，我们把圣神把耶稣天父的恩惠、基督的恩宠相通到我们的生命来，使我们有了一个属天属灵的生命。而这个属天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我认识了，从此有一个主了，我有一个主，这个主就是耶稣基督，我自己再也不做我的主了，我自己再也不出头了，而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头，我就向他低下我的头，我奉他为我生命中的主，我愿意我所行所做的讨他的喜欢，我喜欢他把我放在肢体的哪一个位置上我都喜欢，我就这样子的低头。常常我们就在副手祈祷的时候低下我们的头，承认了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我愿意跟你联合，我愿意俯首向你致敬，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元首，你也是万物的元首。于是我们就从他那里领受了圣神，我们的生命从此就接受到圣神的富有，开始有一个耶稣基督那个属天属神的好生命，再也不是那个从前自己做主山羊可怜的习性，然后就是到外面一天到晚非常非常可怜的结果呢，满身是伤浑身是伤这样子的一个可怜的生命。主呢，他说圣神是我们得事业的保证。那个福地的葡萄是非常非常大的，据说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抬，好，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的美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天主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而我们怎么样子在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赎了罪，使我们重新恢复了跟天父的关系，使我们从了耶稣基督的他是独子，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了天父的众子，我们得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恩惠呢？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的第15章31节，路加福音15章31节，我想下面就我自己念好了哈，这样子速度比较会快一点啊。请你看那个就是当值的比喻，当那个当值当尽了一切的钱财回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很不高兴，说我都在家里很乖，你都没有为我宰一只肥牛犊，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欢宴。其实这个长子呢，其实也在那个时候不要了他的父哈，他没有比他弟弟好在哪里啊。可是父亲呢，带着一个慈爱怜悯的心，听懂了他长子的抱怨，他跟他说了一句这么好的话。好，我们看一下第31节，父亲给他说，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就给我们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好不好？这个保证，这个印记，这个就是说一定会这样子的发生。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样子信呢？是我们的信只是白白白白的信，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情，而是因为耶稣做了全部的事情。我们再回来二弗所书的2章里面，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事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做了什么好事情，以致我们配得耶稣的恩宠，以致我们配成为天主的众子，以致我们配得这样子凡属于他的都成了我的这么样子的一个事业，这样子的一个福地，这样的一个丰富，都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由于。好，请看这个中间的地方，二弗所书的2章第5节，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是由于恩宠。恩宠是什么意思？就是白白白白的给的。我说过了，我以前呢，健保卡用的 M 卡，有死没有活， 好，不是我做了什么样子的好事，而是我相信了，当我这么样子的糟糕，当我这样子的活不起来，当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主耶稣说他白白的以他的恩宠爱了我，我只是就是信了。恩宠只有一件事，不要做什么，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信。你信我们的主做成了吗？基督徒丰富的生命的起点其实就是在这个信的里面，耶稣基督就完成了一切，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么在复活的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那个信了的其实就已经跟耶稣基督在基督内，在天上坐在，好，坐在他内，我们就坐在天上了。各位，坐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承担你自己的重量吗？你的腿会不会酸？不会，因为我们全部的重量都放在椅子上了，对不对？是椅子承担了我全部的重量，于是呢，我就可以得到全部的安息，坐在那里好舒服啊，是不是？那么我们就在耶稣基督完成的圣功里面，我们就在信的里面，我们领受了圣神的印记，我们是属于天主的人，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天上阿爸父那样丰富的，他的都是我的。那么就来自于说，我们看见了这个做的事实，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在他内，我也在天上，我现在就在天上，好不好？感谢主。那么这个我现在就坐在天上的一个事实，就让我们很安息，好放心哦。我再也不是凭我自己去跟我先生讲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公平，我再也不是跟我的老板说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我再也不用去对什么，因为我是属基督的，我再也不自己出头，那谁是我的头呢？谁为我出头呢？谁知道我的案件要保护我呢？谁要我来对，也为我来对付那仇敌呢？答案都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好不好？所以自己真的不用烦恼了，全部都安息了。可是等，那么基督徒是不是看见了这一个得救的事实了之后，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了，好安息了，停手了，再也不要做什么了，就成为一个懒惰的人吗？我真的听过人家说我不要祈祷啊，因为主什么都知道，对还是错呢？我也不能说他全部错，因为有时候天主你还没求他就给了，可是到底是一个不长进的基督徒，是不是？好，感谢主，主不是让我们做一个不长进的基督徒，也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也不是说主啊你全部都做完了我就躺，天天躺在那边放在饼套在脖子上还饿死了的那个人。我们不是要做这样的懒汉，而我们是要在基督的恩惠里面，因着圣神的德能。我们看哥罗森书，哥罗森书第一章1838页19节，哥罗森书的第一章19节，这是保禄说的，我就是为这事而劳苦，按他以大能在我身上所发动的力量尽力奋斗。我自己再也不要凭我以前的那个老我的生命，我自己以为我自己很会的生命，就像雅各伯一样的把哥哥的福分抢过来成为我的，本来就是他的呀，天主本来就是要给他的，他却用自己的方式去抢过来，弄得累死了，结果就逃出去，然后受了那么多那么多的辛苦，是不是？我们从前自己做主，不要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常常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感谢主，我从前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活得一个很辛苦的生命，直到我说主啊，我不行了，我不能了，我再也什么都不会了。可是主，你是我的主，你做我的头，我愿意听你的，凡你所说的我都要行。可是我要懂他的意思啊，是不是？我懂了以后又发现主的标准那么高，刚才那首歌天主给我的说我夺去了他的心，我是全美哈，你是全美，你毫无瑕疵。天哪，如果听到这句话，从前的我就要吓死了，我怎么可能是全美，十全十美，好累耶，我怎么可能是毫无瑕疵，好累啊。所以真的有一位弟兄说哦，好累哦，那他不懂主的话，如果是主说的话他必不会空空的说， 怎么办？是我自己凭我自己可以做到那样吗？很多基督徒做得很累很辛苦，就是因为不知道那个做的事实，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因着圣神的德能，主给了我们一个高标准，他就自己帮我们完成，他就给了我们圣神的德能。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就看到保禄就是这样说，凭着圣神的德能，保禄说我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对不对？好，我来到你们这边既战惊又害怕又软弱，保禄也是一样啊。可是你看到保禄的书信里面，他所成就的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难道都是凭他自己做的吗？他自己只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迫害基督徒，是不是？可是在圣神内，他成就的千古以来闪闪发光的成为主这么重用的一个仆人，他说的话，他在圣神内说的话，到今天来造就我们懂天主的话，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好的生命呢？所以我们行再也不是我凭自己而行，再也不是我靠自己会去做，再也不是我说我这么棒我都会。我常常看到那个总是很棒的人就开始活得很累跟很辛苦，叫他喊耶稣他也喊不出来，因为他还是要自己做主。纵然在痛苦中，纵然在干枯中，纵然是像那个干涸无水的田地，纵然是在所有的劳苦重担里面，只要说你喊耶稣是主，他就说不出来，因为他仍然要掌控环境，掌控别人，掌控儿女，掌控丈夫，掌控自己的生命。结果他就持续的活在那样的一个困难的中间。是我有一个亲戚是这样，人看他什么都有，他却活不下去的，这样的生命一点都不好。可是在圣神内，我们要不要行呢？我们回到厄弗所书，厄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一直要到第六章的一半的地方，你看到的都是我们要行，我们要行，可是不是凭我们自己去行，而是在圣神内凭着圣神的德能去行了。我不行，我怎么能够做到你说的这样呢？可是主，你必然有办法让我去行。所以从前呢，我跟先生吵架我赢得很爽的啊。可是我现在跟先生吵架的话，我赢得很不爽，因为他不高兴我也开心不起来，我是他的肉中肉骨中骨，以前一点都不是，以前是对头，好，现在是相称的助手，感谢主。那他不舒服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我宁可去向他道歉说我又让你生气了，他开心我也开心，因为在基督里，基督让我成了我先生的妹妹，我先生的新娘，我成了他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他常常也愿意为我舍命，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如果不是主做成的，我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所以这些都是主要做的，主不但给了我们这个高标准，告诉我们怎样去行，把他的话给我们这个小信德的人牢牢的抓住，然后相信的去实行。好，那么他也给圣神给我们，让我们低头以耶稣是主，在他的富有里面，圣神的富有就给了我们全部的德能，让我们可以去遵行主的旨意，好不好啊？他做成了全部，他知道我属于他，他知道他是我的头，他做成了全部的一切，因为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的已经被钉十字架上，他也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了，我在他内也就成了一个有复活的生命的一个可以高唱哈利路亚得胜的一个生命。这全部都是主做的，我们只是在信心的里面支取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厄弗所书不但是这样，当我们这样子的在基督里面很努力读经祈祷神音祈祷做见证，你就会知道你属灵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强，一天比一天的大，有一天我们就会去践踏蛇蝎。第六章最后的那一半就是战，所以厄弗所书就是在讲坐行战，坐在天上与基督一起行，凭着圣神的德能去行基督要我们做的事实，战为主站立在那个得胜的位置上。我们不是去争取我们有撒旦的土地，我把它争过来夺过来，一点都不是，我只要宣告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啊，对不对？这本来就是基督徒啊，我只是宣告站在那边站稳在那边就可以了，我不被他骗了退后两步，这就是站的生命。 耶稣基督完成了全部的一切的事实，而我们只凭信跟抓住主的话就要活这样的一个生命，好不好啊？我从前因为不要主，因为虽然信了天主教，却没有真的把天主当作活的，也没有在圣神内碰过他，于是我凭自己活一个越来越干枯越来越痛苦的生命。主拿走了我生命中全部的一切，就把他自己给了我，真是感谢赞美主，这真是一个最大的福分。所以苦难真的是主化妆的祝福，主不会做错事，他做的样样都好。当我在圣神内开始好渴望我再也不要做头了，做头那么辛苦那么累，又搞不清楚主耶稣你是我的头，可是我怎么知道你的意思啊？我要承行你的旨意，你怎么是我的头？我那个脖子到底有没有要走头来跟我转呢？我就要懂他的话。所以我真的是看到孝平有那样好的生命，他读经我读经，那我也喝灵奶，天主把他教得好，我就听很多的 CD， 我就这样子的很努力的在圣神内去长进，去听天主的话，圣言加圣神就成了我心中很大很大的力量跟喜乐。于是我的生命从家里，从教堂里面的工作，从侍奉的工作，从我老师的工作，完完全全以耶稣，真的是很多时候都要问他了，他是我的头，就发现真的是有圣神的富油，那个富油就是滑滑的油油的润润的，真的是无往不利。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年我们学校就开始招生，不是开始招生，是因为在台湾的时候呢，教育当局他们有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新的政策就是以前他们会把那个听障啊视障啊，就是耳朵不好的眼睛不好的会放在一个特殊的学校，全部都是眼睛不好的一起教，全部都是耳朵不好的人啊，就叫做聋哑学校，让他们去那里读书。可是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子不好，他们就愿意把这个听力有障碍的、视力有障碍的小孩放在正常的学校里面，他们愿意把他们放在正常的学校里，好让正常学校的小孩子会接触到这样的人，会去爱他们，这是他们，然后让这些人可以在正常的环境里长大，比较不会奇怪了哈，这是他们的一个政策。那时候呢，我们学校就迫不得已的收了这样一个破天荒的第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一进来以后呢，全校都非常的痛苦，因为不知道怎么办，常常为了这个孩子，我想也不是没有爱心，然后就开会，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耳朵又听不大好，他程度又很差，因为他加了100多分进来的，差不多人家的一半的成绩进来的，因为他加分特别的学生，学校很痛苦，怎么办？对这个小孩，他们开一大堆的会，就是痛苦，痛苦再加痛苦。然后他们所提的策略，都是怎么样想办法让这个小孩去转学好了。我们没有办法教他，他老师也很痛苦，反正就痛苦到一堆。那因为他放在我隔壁的那个班，我常常就看着这个孩子，他就是因为被嫌弃，就很苦。那个脸就看到是一个那么可怜的小孩。我因为曾经，我想到主的恩惠，我就会忍不住掉眼泪，我看到这个孩子就像我当年的一样，他被嫌弃，没有人要他，没有人爱他，他到底怎么活下去啊？他在这个环境里怎么活下去？我在他隔壁的班级，我也不知道我怎样，可是我看到他就想到我自己，因着耶稣基督爱我，我真的很愿意爱这个小孩，可是我在主里面已经学会我要顺服，不要去乱七八糟弄一些事情。以前的我就常常会大概会就去跟他们吵架，把那小孩要过来我班上，我大概就是这样的做法了哈。因为我在学校里也蛮久了，那然后呢，我的主任就是当年我去考试考他进来的，那所以我都是像那个老山羊的胡子，有胡子的那个长老说，我都会，我比你会，你主任都不晓得怎么做，我最会，所以我都会这样去做。可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不要做头了，我已经知道了我下面已经有一个珍珠了嘛，我的颈项上有一个珍珠了，我知道要顺服那是主喜欢的事情，主做的事情就样样刀口，他已经在我们家成就了好多好多我想不出来的美好的事情，若不是主的话，我怎么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婚姻呢？我也愿意在我的学校里活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不会去跟主任吵架，我怎么可以做的事情，我就每天对他笑，我就每天对他笑，我知道我只能求，我天天为他祈祷，求主耶稣把他放到我班上来，我真的祈祷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至少我天天对他笑，有一个人爱他嘛，对不对？我知道这个小孩子也看到我，天天我只要碰到他我就是对他笑，我常常就看到他老师骂他， 那个老师也是个基督徒，他也不是不爱他，他只是很急，你为什么学这么慢？可是那个是孩子很辛苦的样子啊。我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祈祷了很久，我也知道他老师非常的痛苦，常常有的时候他的老师因为爱他逼着他学习，他学不来，所以他的老师就会打电话跟他朋友哭哭哭，然后全校的老师开会就烦恼烦恼怎么办。然后他的母亲又是非常会争取自己权利的，政府规定我的孩子一定要在这里读书，我一定不要走，是不是？好，那怎么办？无解。有一天又开这样的会，我就是去开会了，结果校长就说没有人愿意收这样子的小孩。我在心里面呐喊说我愿意，可是我不能，我只能跟主这样大声的说，像泽康是在那个证婚的时候，神父那个主教问了他，他才可以大声的说我愿意。我校长又没有说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不可以在那里大声说，我也没有站起来反对他们说我愿意。可是我知道主在说一件事情了，他有一个记号，外在环境有一个记号，我内心有感动，外在环境有记号，我也祈祷了这么久，我就知道说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学生可以转班的，绝对没有转班，不会是这样子的事情。那他要转班，他又在我隔壁班，那么他老师多难堪啊。主要做的一定不是这样，可是我知道他们认为没有老师愿意收这样的小孩，这是错的。我就跑去告诉我的主任，我就去告诉主任说，你们说没有人愿意，我是愿意的那一个人。我不是去跟他吵架把他要来，虽然我的主任是比我年轻很多啊，好，可是我真的是跟主任说我愿意收他。我也跟他分享我的见证，我看了这个孩子可怜，我当然就是这样子被耶稣爱，我真的愿意用耶稣的爱来爱他，我也相信我可以陪到他。结果呢，我的主任就很感动啊，我说我没有要破坏你们的规矩，学校有学校的规矩，我了解，我也遵守，我也顺服，可是你们，请你们记得，请你们记得，如果你们愿意同情这个小孩把他转班吧，你可以放到我班上来，我愿意。我的主任就非常非常感动，然后这个事情后来就成了。成了的时候，我也不要羞辱我的同事，他也是个基督徒啊，我不要羞辱我的同事，所以呢我都很低调的处理。然后呢他真的是转到我的班上来，我还是说很谢谢我那个同事，我去打电话给我那个基督徒的同事分享，我相信苦难多少，如果我们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祝福加倍，这个完全是应验的，完全应验。我的这个同事，我问他说你怎样教了这个孩子，你们碰到的难处是什么，他就告诉我，我就跟他说谢谢你们在前面已经为我走了那么多不能走的路，我知道那个不能走，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么多以前可贵的经验，好让我不要再走错路。我因着耶稣基督真的跟他分享基督的救恩，就是这样子的完成完整，我没有羞辱我的基督徒的同事。后来这个小孩来了我班上，他来了我班上以后，我真的知道一件事情，我那个小孩呢，他的国文程度算不错，他可以自修，他国文程度算很好，可他英文呢大概初一都没有，他的数学呢可能小学都没有，他怎么样跟我们那个升学很厉害的学校里面跟别人一起去，他耳朵又不好，谁来教他？我知道，因为以前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得到天主非常非常多的祝福，我知道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有爱心的老师的，他们会实习老师，就是刚刚毕业到我们学校来实习，他们会，我相信我可以找到实习老师来单独为他上课。这个实现了没有呢？我也相信他可以跟班上一起上课的，他就一起上啊，如果不行的单独出来单独教他，我相信可以。结果呢我就这样子的去相信，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去，后来我发现哈，我想的是我们的教育当局想的，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要有六个小孩，如果那个班有六个这样的小孩，政府出钱，他是单独，他们是单独学习，可是我们只有一个，所以没有经费。可是我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相信主要给我这个小孩足够的恩惠，所以呢我就去求，我第一个就是求他的导师，因为他的导师说我愿意做他的英文老师，我不愿意做他的导师，因为我很受苦，他也很受苦，你们又没有问过，就把他放在我班上，我就去求他，他就成为第一个义工老师，他教了他三年的英文，义务的，每个礼拜不了几节课，只要他的英文课就出来，他单独为他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老师。 感谢主，他没有在这个受苦的里面，然后呢为别人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而是后来很多的老师说很佩服这个老师，愿意做他的基督徒的就是做他的义工。以后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常常看着老师，就带着那一个小孩好高兴的笑就这样跟他讲。而我那个小孩很上进，有一天他在周记里面，他的周记真的是写得让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那么多很容易学习的人一点都不珍惜，他就是好感恩好感恩好感恩的这样子去学，好努力好努力去学。有一天他就说，我现在终于，他可能 ABC 都要从头学我不知道，我终于可以去买一本大家说英语来自己读了，好感恩哦，谢谢我的老师，谢谢我的英文老师。从前他们是对头，大家都痛苦，对不对？每天都在那里受苦，可是主要做成的，我因为顺服的主，我愿意听主的话，我愿意祈祷祈祷，我愿意在圣神的德能之下去做很多有圣神富有的事情，他都实现了。后来我又去求，哎，他一共有好多个义工老师，那个每一个年轻的老师都非常的感动的愿意。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呢，我先不是找那个义工老师，我先去找我们的主任，我跟主任说，我们学校有那么多的这个实习老师，那你就派他们来做我小孩的义工嘛。我们那个主任就说，哪有这种事情，他们工作很多，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他就不蒙召。一下我就跟他吵架，怎么不愿意，我马上找一个给你看，我就找得到。那主任就说不愿意，那他就不愿意，那是他自己不愿意啊。那我就默默的就去找，找到，我跟主任就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要认识权柄，我认识我的，他是我的权柄。罗马书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13章，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我当年很干枯，其实这个也是原因，因为我常常去跟我的主任吵架的，因为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学生，他们怎么可以欺负小孩啊？可是呢，这时候我知道我要顺服权柄，我当时就跟我的主任说，如果我私下去拜托老师，我知道权柄，因为我也不能把我的小孩这样子从课堂里抓出来啊，对不对？我就算找到了，我也不能要他通过学校的规定。我就跟主任说，我说主任，如果我找得到，你肯不肯让我这个小孩出来学习？因为我知道这要符合学校的规定，我不可以单独的把他叫出来。我认识权柄，我服在权柄的下面，我看到他的权柄，我尊重他的权柄。所以呢，我的主任就说好，但是他不相信有人。后来我找了大概四个，有一科我没办法找，因为我们是资讯科的学生，资础科是管电脑的，那电脑没有人教他，没有，那个老师都不会，只有一个实习老师他是电脑的，而这个实习老师是他原来的导师的，跟他实习的那个老师。而这个老师呢是一个，对不起，有点说人家坏话，蛮自私的，所以他常常是他的那个实习，就是他负责的那个导师都很生气，常常找他都不晓得去哪里，他常常自己去读书考试，准备要去检定考试，什么时候他从来不管学生，他的学生也都不理他，那个老师也不理他，那大家都很生气他，有一次校长还骂他，全校的实习老师都出席了集会，他竟然不知道，因为他去做他自己的事了，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相信我的小孩一定要得到完整的，我就又祈祷祈祷祈祷。有一天呢，我就准备去跟这个老师讲，因为只能求他嘛，我就求主说，主啊，我要找他，请你让我碰到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放假了，我上了教务处一下来就碰到那个老师，我就知道我刚祈祷完他就出现，我就说，哎，某某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半个钟头？他就说好。那怎么开始讲他，我不能说你怎么样，我就开始一样做见证。我那时候跟所有人讲话都跟我们跟你们讲话是一样的，我就开始跟他做见证，我从前怎么样怎么样子的，有死没有活，我就因为碰到了耶稣基督我就活了。好，我一直很喜欢当老师，我觉得呢做经师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喜欢做人师。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只是把学生的功课教好了，那有什么意思呢？我就看到这一个老师，他脸上的线条越来越柔和，越来越柔和。谁碰到了爱不被打动的呢？谁不服在耶稣基督的爱的下面呢？纵然他是拜别的，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很感动的时候，我就可以进一步说了，我说我要给他找一个电脑老师，只有你一个人学电脑的。那我心里面就想，他有四节课是这样的四节课，我心里想， 我求两节好了，如果他给我一节我也阿门，对不对？就已经太感恩了，这么样子不太可能的事情啊。结果没想到他答应我四节课，主就是这样完成了。但后来呢，他们实习结束了以后，那我的小孩还有一个月啊，我就去跟那个老师，你答应了我的你要完成哦。所以他是离开他们结束他们的实习之后，继续为我的小孩上到学期结束。天主一样报答了这一位实习老师，因为主的恩宠，主的圣神的活水就这样的涌流，凡涌流之处都有了生命。我这个从前没有人要理他，大家都讨厌他的，学生也不找他的老师，突然就变成了很有信心很有爱心。他就这样子在办公室里面，我就看到他走的时候，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一路再见出去，以前谁也不认识他。我看到他的班上的学生就开始在他的旁边围着他。后来这个老师他一毕业立刻得到一个学校做，请他做组长，比别人都快。主的恩惠就是这样满满满满的实行。如果我不认识权柄，我只会把事情搞砸，让我那个学生根本就没办法来我班上。不要说来我班上，如果来了还让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很受羞辱，或者他也是一样变成一个烂打烂什么都没有的小孩。然后主就召叫我退休了，我在上面那一站讲的，我有这个学生要照顾，他是我求来的。我的同事都会说我退休了他好命只有好命一年，我才不相信这个话呢。主做的事一点都不是一半，我就因着圣神在基督的爱里相信主要完全爱我这个小孩，爱我这个学生，那我怎么办？因为主的圣神的富有是这么样的清楚，我就祈祷了以后，我就再去求新的实习老师，再去求新的实习老师。那新的实习老师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里面都有很多，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只是他活不出那个生命来而已嘛。我就是这么样的相信，我都是做见证，然后把前面的人做的爱心的事全部讲一遍，每一个没有一个例外的答应我，求到六个。那求到了六个实习的老师，而且还有呢是正课的老师也为他特别安排，不是说只有实习老师，因为他特别，所以到他高一的寒假的时候呢，因为我还有设想了，因为不是做一半呢、啊，我就想到那考试怎么办？他单独学，所以考试有单独的题目。所有的老师，那个实习老师还出他的考题，我又去跟教务处讲说他的考题是一半，请你们为他安排，他们通通愿意。感谢主，我不是吵来的。结果呢，有一次他们忘记出题，就让他考跟别人一样的题目。我那个数学老师做了他的那、这个就是。帮他安排他的课程，请我的实习老师就是上他安排的课程，有时候要从小学五年级教，因为他的分数搞不懂，所以常常是上高中的上初中的上那个上小学的。结果那次的考试他竟然不是全班最后一名，我们那个实习老师我们的数学老师就大声的在很多的地方甚至在开会里面说，这个小孩子你看他学的比同学还好，还不是最后的前面，后面十个都他赢过大概十个人。这是主显的一个恩惠，是不是？这小孩很感恩，所以我求完了以后呢，求了那些实习老师，他们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跟他们集体一起就说了这件事情，而每个人就开始，有一个甚至暑假的时候就把他叫到他的家里面去开始教他，真的是感恩感恩。那然后呢，我就这次呢，我就去跟我们的那个主任换了一个新的主任，我跟主任讲了这个事情，我说我要退休了，拜托你照顾我这个小孩。好，拜托你照顾他，我都相信，我也跟那实习老师问过了，打探过了，他们是愿意的啊，可不可以请你把它变成制度呢？好，可不可以让我的小孩还是这样子学习呢？甚至我还帮他整个的课程安排，因为我相信他，天主可以给他一个他将来可以独立工作的，像他妈妈一直期望他不要去带累别人，自己可以生活的，所以他的电脑的检定通过丙级的，有一个学校全校通过八个就高兴得不得了，我那个学生是通过的，他甚至有的时候还不会，我说哦，那求耶稣，你已经这么困难的学到这里还有几题不会，因为他们是题库，那没关系，求主让你碰到的题目是你会的，真的就是他会的。所以我常常跟他的母亲去分享，他妈妈说谢谢我为他祈祷了，请我继续为他祈祷， 那我那个学生呢，他就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呢，后来我那个主任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他就跟我说，我把他列成学校的制度，我当年要不来的，这次要来了，他就变成所有的实习老师的实习项目之一。我的学生有六个，我退休以后比以前还要多，原来是四个。感谢主，主所成就的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可是我真的是在祈祷里面知道主愿意照顾这个孩子，虽然他只会说老师你的天主，他的妈妈还是这样说，有一天我但愿他能够说不只是老师的天主，还是他的天主。结果呢，那个以后呢，他没有六个，他没有六个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一年级又重新招了新的那个听障的学生，他们说好事情不能都只给你的小孩，所以一人三个。我也阿们啊，我当然知道那是主的旨意，主不是只爱我这个班上的小孩，他也爱所有来到我们学校的听障的小孩啊，是不是？他就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制度，主做的完完整整完完全全。我这个学生后来就这个考试考上了一个大专学校，他去读书，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他的母亲真的是常常打电话来谢谢我，跟我说请你继续为他祈祷。感谢主，主所做的就是这么样子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904页，圣咏的65篇。我们已经读过了，不过再读一次。圣咏65篇第12节，你的慈惠使年岁丰收，你的脚步常滴流之油。在圣神的富有里，耶稣是头，我们认识权柄，按照主所造教我们的方式去做，我们伏在权柄的底下，我们就看到了那个滴油，踩在那个滴油，就这样子的滑溜溜的溜到了终点。13节，旷野的牧场丰满外溢，漫山遍林充满了欢喜，羊群遮蔽了牧场，山谷盖满了食粮，一切在欢呼歌唱。这就是主所成就的事情，愿光荣归于他。我把时间还给孝平。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翠舞姐妹的见证。有主真是有盼望，有主就有依靠，他给我们力量，他也在圣神内跟我们在一起来教我们。让我们打开若望一书，若望一书第4章，若望一书第4章第16节，我们认识了且相信天主对我们所怀的爱，在圣神的相通里我们就会认识，在圣神的富有中我们就深深的体验。我们认识了，我们也相信天主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天主是爱，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我们跟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那各式各样的祝福就在我们需要时成为我们及时的救恩，成为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智慧，使得我们知道在任何的处境中，因着他圣神的富有，我们知道该如何来遵循他的诫命。那存留在爱内的就存留在天主内，天主也存留在他内，我们就这样的在爱内跟他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内的爱就得以圆满，即在于此，我们里面的爱就会进入了圆满，就是我们可在审判的日子放心大胆，因为那一位怎么样，我们在这世上 世界上也怎样，我们爱主，我们就充满他的爱，不再害怕。尽管在这世界各式各样的处境中，他的爱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第十八节，在爱内没有恐惧，反之圆满的爱把恐惧驱赶于外。在他的爱里面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就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驱赶于外。我们怕的是不跟他联合在一起，我们怕的是远离他，我们怕的是离开了他，我们经验到那什么都不能，这是真实的。离开了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因为葡萄枝若离开了葡萄树，它不会结果的，它不会发芽的，它不会成长的，它不会有生命的。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然而因为有主，就安息在他的爱内，就会吸取跟他联合在一起那圣神的滋养，那生命的滋养，就从葡萄树进到这一个枝条，也进到每一个跟他连接在一起的你和我。这一些信徒们，我们都接在葡萄树上，他的滋养使我们认识他，使我们有各式各样及时的救恩，使我们深深的认识他。他是信实的主，他的爱永远长存，他的爱永远是丰满的，永远不会缺乏的。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他说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绝不离开我们，也绝不弃舍我们。让我们唱一首歌，我请嘉兴弟兄、主的仆人们来到前面，主的子女们，我们一起站起来。 S59，
他的爱给我力量。
主耶稣，感谢你，让我深深体验你的爱，让我在你的爱内，我不再害怕。主耶稣，你天天与我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直到永永远远，你绝不离开我，也绝不弃舍我。主耶稣，你不撤回你的重召，你不撤回你的恩赐，我感谢你赐给我那永远的福分，在你的家中，你为我安排了住所，成为我的家，成为我安息在你的爱内，是你在这里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是你在这世上，你建立了你的教会，就是你与我们同居共处，你的家。主耶稣，我要在你的家中认识在你家中的兄弟姐妹们，我愿意学习你的样式。主耶稣，你是成全的，你也愿意你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你的人都是成全的，你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圣神的活水，要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让我们在你的爱内，在你的家中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主耶稣，这一份爱纵使我们的言语无法表达的，完完全全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我们却认识你就是爱，我们就认识在你众子里们那心 的这同一的爱，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驱赶于外，让我们欢欣喜乐在你的家中，在你奥地上的自己，享受你那富有的真实圣神的滋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有一种爱，言语难以表达，但我深知它藏在我心中，在任何困苦的环境中，我深知它绝不离开我。有一种爱，言语难以表达，但我深知它藏在我心中，在任何
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深深的尝到了他那甘甜如饴的爱，让我们深深的愿意一生一世，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主，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元首，他是基督，我们就尝到这富有的美好。他做的事样样都好，感谢赞美他。他也为我们准备了晚餐，丰盛的晚餐，我们感谢他。我们一起到餐厅，感谢赞美主。